OK，好，我们今天第12讲，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那我们讲上下文的话，我们讲过，你看圣经要看一节圣经的上下文，再下去看一段圣经的上下文，然后你再看整本圣经的内涵啊，整本圣经的话就有内涵这个字，而不是有上下文。OK，所以的话，这个整本书的上下文，对不起，然后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整本书的上下文，context of the book，OK，这个一段圣经大家很熟悉的啊，OK，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OK，那我当牧师呢，其中一个常常做的事情就是替人主持婚礼。那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很多人很多时候在婚礼的那个程序单上把这些圣经放在上面。OK，那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圣经，甚至婚礼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个人去读经的时候就把它给朗诵出来。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啊，就是保罗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是不是在讲婚姻里面那个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配偶呢？当然，这个也可以用了。可是我们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写这一段圣经，OK，是目的是什么？那我们要先搞清楚这一个，OK，这个然后婚姻里面夫妻这样子彼此相爱是个好事情，OK。好过吵架，然后砸东西啊，这是好多了。OK，那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卷书《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个在讲什么？OK，这个为什么在这里？关掉。圣经里面关于这个爱的这个段落。你要看它上下文，上下文的范围是什么？上下文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是在13章，OK。所以那《哥林多前书》其实你要做大纲，其实很容易，OK。《哥林多前书》是什么？《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写的一封信，就这么简单。那在信里面，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提出来的这个11个问题，OK。七个问题是书信里面他们写给保罗的时候提出来的，另外4个问题呢是带着这封信的这个人口头上，OK，又提了这四个问，带着这四个问题给保罗，加在一起一共有11个问题。11个问题的话，所以哥林多前书就分主要的信就分11段，11个部分，然后每一个部分解答一个问题，OK，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所以的话。那关于这一段圣经呢，13章的这段圣经呢，是在第12章到14章里面。十二章、十四章在讲什么？这个12章到14章是讲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在运用属灵恩赐的时候遇见的这个问题。OK，是在讲这个。这个。那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很热心的参加教会的这个事工。那这个，但是他们运用属灵恩赐的时候，不是出于对别人的爱。换句话说，他们动机不是为了服侍其他的人。那有的动机是出于竞争，有的动机是炫耀自己，等等。OK，所以的话，所以这是现在有的教会的话，有的教会是很冷淡，不愿意投入教会事工，OK，消费主义的心态。那有的教会是非常愿意投入事工，可是动机确实不是太好，不是为了造就别人，不是为了服侍别人等等。哥林多教会是属于这一种的，OK。所以的话那保罗解决的方案是什么？OK，保罗解决方面就是说，保罗在告诉他们，你在运用属灵恩赐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运用属灵恩赐的时候，你的动机要出于爱。 那是保罗写那一段圣经的目的。哎，那段圣经不是在讲丈夫与妻子之间，或者男朋友跟女朋友之间，或你跟你的对象之间等等，而是在讲教会里面，我们在运用属灵恩师的时候，在参与教会施工的时候，那你要去检查你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不是出于爱，是这样，然后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OK？所以的话，所以这里提到的爱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这个爱，OK？特别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运用我们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这个动机，所以的话啊，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保罗的 intention，他的意图是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哎，我们去思考这个经文的运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应用在正确的这个 context 下，OK 啊，所以的话，这个那上下文的话，我们看到什么？这一段这一卷书里面这几段，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第一个12章的1到3节是讲属灵恩赐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再下去讲到属灵恩赐的价值和主权，OK？那再下去讲到爱在运用属灵恩赐中的重要性。然后呢，然后再比较方言跟预言在公开崇拜中运用属灵恩赐的这个顺序。OK，所以你上下文的话，你把大纲一搞出来的话，你就知道哦。OK，啊，他在讲，保罗在讲什么？他在讲属灵的恩赐，怎么样运用正确的运用属灵的恩赐？OK，那14章的1到40节，这是一个其中一个表现。OK，在一个在崇拜里面，崇拜的次序里面，怎么样来注意到应该注意到什么？是，所以的话，我们。在理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参考这一卷书的这个大纲，然后了解这个作者的思路，他的思路是什么？OK，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在讲这个爱这件事情跟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密切的有关系的？OK，那甚至整本圣经就反映出来，不，整本哥林多前书就反映出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混乱的教会，OK，属肉体的，属世的是这样的，OK，worldly，属世的是这样。这些人是成圣，这些人是得救的，可是他们的行为举止跟这个世人相差没有太多两样，OK，那带着很多错误的动机啊等等啊，在那边侍奉神，OK，所以，好，所以的话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我要围绕着我们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怎么样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圣经的段落？OK，然后这个段落的上下文就是前面后面这个段落说了什么，然后再下去是这一本书的上下文。这一位这个作者这个你要了解这一本书的这个流程。OK，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图画是越来越大。你先从这个放大镜去看经文，然后推到普通镜头，然后最后广角镜再去看，然后这个，那你了解这个以后，你还要去了解作者，OK，不但只是这一卷书，而且是作者的这个他的思想，OK 啊，比如说你去研究彼得前书，你要也是读彼得后书。你去读保罗的一本书信，你要去读保罗其他的这个书信。那你可以从里面分析保罗对教会的看法是什么，保罗对属灵的恩赐的看法是什么，保罗对末世的看法是什么，等等等等，是这样。你去研究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你要读路加福音，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上下集、上下本这样，同一个作者写的上下本。OK，所以你去研究约翰福音，你要研究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然后研究启示录，同一个作者的用词不一样。约翰喜欢用这个暗喻 metaphor，约翰这个人喜欢用暗喻啊，所以的话，每个作者的他的用词不一样，他的表达不一样。所以那有一些经文。你要有整本圣经的这个背景来去解释，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解释。那这里整本圣经的背景的话， 可以有系统神学，OK，那譬如说有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教理问答，或者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信仰告白，要反映出来一个背后一个神学思想的体系啊，所以神学思想也可以叫做教义，OK，那这是系统神学，另外一种是叫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是什么？我要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的差别是什么？系统神学就是在一个题目跟这个题目有关的经文一起拿来研究，这个叫做系统神学。比如说救恩这方面的，比如说末世方面的，你把有关的经文挑出来放在一起去看。哎，那圣经神学是什么？圣经神学是讲一个 theme 啊，一个中心思想，然后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施展开来的。OK，所以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的差别是什么？一个牵涉到时间地，另外一个是没有牵涉到时间。圣经神学是牵涉到时间，系统神学不牵涉到时间。什么意思呢？譬如说，神跟先跟亚伯拉罕立了约，然后才有西乃山上的约。OK，有西乃山上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西乃山立的约。然后再下去才有大卫的这个约，OK，所以这个约的前后是有时间顺序的，你不能把它颠倒过来，OK，你要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去研究。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啊，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圣经神学是有一本书叫神圣盟约，就是讲圣经里面的这些主要的这几个约，OK。哎啊，这一本书啊，这个有翻成中文啊，感谢主。这个神圣的盟约很薄的一本书，讲圣经里面不同的这个约，跟约的这个重要性特色，然后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所以整本圣经的内涵，OK，context 包括有系统神学啊，也就是教义，包括也有圣经神学在里面。你要在这个 context 下来解释，OK？所以所以有一些经文你没有这个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的内涵，对，你就很难解释。譬如说，OK？譬如说，创世纪，神跟亚当警告亚当夏娃，OK？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枝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哎，那亚当吃了那个果子有没有当天死掉啊？有没有？如果没有系统神学，我们怎么去解这个东西？他活了900多岁啊！亚当如果吃了果子当场死掉的话，人类历史就很短了。OK，就只有亚当夏娃的两个人，来这些，从此以后人类历史就在那边停下来了。那到底上帝在这边威胁他说，上帝警告他说，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这个东西你怎么去解释法？如果你没有整本圣经去解的话，你解不出来。那一天亚当没有死掉，活了900多岁，还生了孩子，等等，是这样。OK。所以的话，你怎么去解法？亚当吃果子的那一天死了吗？哎，那死了他怎么又生孩子了，又活了900多岁呢？OK，所以那如果不是的话，上帝是不是对亚当撒谎呢？提出一个空洞的威胁，empty threat，上帝是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亚当呢？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去解释法呢？OK，那看另外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21到22节，另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耶稣对他说：“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怎么解释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啊，你有没有看过一群死人拿着这个铁锹，然后在地上挖土？OK。挖这个墓穴来埋葬另外一批死人，怎么叫做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我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解释？OK，所以，你见过死人埋葬死人吗？在这里不是讲僵尸的这个电影，OK，僵尸也不能埋葬死人，僵尸不能弯腰的，好像是这样的。Anyway，反正怎么个解释这些圣经？ 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个约翰福音11章24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这个从表面上看来，这只是我矛盾的一句话。什么就是虽然死了也要活着？OK，那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那就永远不死。那上面25节上半说信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那下面就是说所有信活着又信我的人永远不死。OK，这个光是同一节圣经里面，OK，我想 OK，25到26节圣经里面，耶稣好像自己在自我矛盾嘛，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刚才的那些经文？哎，什么叫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什么又是所有活着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是什么意思呢？哎，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那为什么教会还有追思礼拜这回事情呢？你在教会久了，你会看到有追思礼拜。好，哎，对，那每天都有许多信徒，属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如果你在福音聚会里面，你跟慕道友解释这些圣经上面这些圣经的话，你怎么个解释法？那这是浪子的比喻啊。这个父亲小儿子回来了，他做什么？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乐起来。OK，好。失而又得，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小儿子啊，离家出走了嘛，然后把他老爸的棺材本都给耗掉了。这个出去泡妓女去了。那现在问题是，这个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哎，这个小儿子没有死掉嘛？他在猪圈里面在喂猪嘛？如果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这个浪子的比喻，OK。他在肚子里，然后在那边琢磨着，OK，我家里面我老爸是财主，OK，有的是吃的，我怎么在这个地方，哎，我连吃猪吃的猪食我都没得吃，所以这个儿子的确是没有死啊，他没有，他死的话怎么会走路回家呢？是这样，他走路回家的时候，回到家附近，老爸远远的看见他这个儿子回来了。那这个父亲为什么说他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呢？没有死嘛，这个小儿子没有死嘛。那什么叫做死而复活？所以，对呀，所以如果小儿子是死了，他会躺在棺材里被抬回来的。OK，不是走回来的。OK，所以这些新闻怎么去解释？所以你要解释刚才那些经文，你要放在整本圣经的内涵之下，OK，或者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里面，context of the whole Bible，整本圣经的上下文你才能够去解释，OK。所以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死呢，是指分离、分隔，OK，而不是灭绝，OK，不是灭绝，不是灭绝师太的那个灭绝，OK。圣经里讲的死是 separation，是分隔。那圣经里面，有两种死，一个是肉体的死，一个是灵里的死，一个是 physical death，肉体的死，一个是 spiritual death，灵里的死，这两种都是分隔，都是分开来分隔。那肉体生命的死是什么？肉体生命的死是灵魂跟身体分隔，灵魂离开身体了，那你就肉体生命就死亡了。那医生说他现在没有脑波了，OK，那同一回事情，灵魂离开身体了。雅各书1章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OK，所以的话，灵魂离开身体，这个就是死的定义，肉体生命的死的定义。灵魂离开身体，那复活是什么？复活是灵魂回到身体里面，对不对？ 所以，当耶稣把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说什么？求祷告，求上帝什么？让他灵魂回到他身体里面去，灵魂回到他身体里面去，他这个人就活了。OK，所以死里复活是灵魂回到身体里面去。那创世纪一开始讲神造亚当，用地上的尘土造他，然后对他鼻孔吹了那口气，亚当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living being，啊，其实这个英文翻译是 living being，没有说有灵的活人。OK，那换句话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亚当的身体被造成的时候，亚当还是死的，为什么？因为只有 CPU 没有软件，还没有装操作系统，所以那个电脑是死的。电脑做好了以后，灌上操作系统，这个电脑就活过来了，就可以开始用这个电脑了。在亚当有身体没有灵魂之前，他是死的。当神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亚当的灵魂灌入这个操作系统以后，哎，亚当这个人现在就活了，成为一个活人，这样。OK，所以我们这个，所以肉体生命的死是灵魂离开身体，灵里的死是什么？人与神分离。人与神分离，这个是灵里的这个死。OK，那我们再看看回去前面的两个幻灯片。如果我们这样子明白的话，OK，上帝跟亚当讲，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亚当有没有死啊？他灵里死了，可是他肉体寿命过了900多年，生完了孩子以后才得死的。OK，所以亚当吃果子的那一刹那，他跟神不能来往。他与上帝分隔了，所以他吃果子的那一刹那，他灵里死了。然后过了很多年以后，900多年以后，他肉体寿命也死了。这两个都是因为死的原因是罪，都是因为亚当犯罪的这个结果。OK，所以的话，所以耶稣要解决我们死的问题，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造成死的原因是罪，罪得到赦免以后，那你就可以有永生。所以亚当吃果子那一天死了吗？那这个上帝不是给他一个威胁，OK，空洞的威胁。那上帝耶稣说，死人埋葬死人是什么意思啊？是灵里死了的人去埋葬肉体生命死的人，这个叫做死人埋葬死人。哎，所以的话耶稣在这里不是在那边打谜语，是我们要有整本圣经的内涵，我们才看得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不然就解释不清楚了。OK，所以的话，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OK，信我的人，虽然肉体生命死了，可是他灵里面还是活着的。我们跟神恢复来往是永远来往下去，不是暂时的，不是今生今世的，是永远来往下去。哎，那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OK，哎，必定永远不死。所以虽然他肉体生命死了，他灵里是永远活着，他跟上帝恢复来往，并且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来还要把他从死里复活，给他一个新的这个灵魂，再回到新的身体里面去。当他的灵魂回到上帝给他新的身体的时候，这个人又活过来了。所以说，信我，有所有活的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OK，可以，那你这样就解，这个就解得出来了。这个，马太福音7章第7节，看另外一个例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OK。那不理会上下文的解释是什么啊？耶稣是个有求必应的救主，祈求就得着。OK，寻找就寻见。好，那现在你有问题祷告耶稣，耶稣没有按照你所求的来回应你，那是不是耶稣这一句话，凡祈求就得着，那这句话就是作废了呢？我想不是，我想不是。OK。不是你求什么，耶稣都会给你。OK，哎，那也许有的福音朋友会说，耶稣在这里撒谎。OK，因为我为我的全额奖学金祷告，结果耶稣没有按照我所求的给我。 那耶稣说，凡是祈求就得到，寻找了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什么意思呢？所以外面有一种东西叫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OK，、okay？成功神学，就是他传讲成功神学的人就会讲哦，那你祷告求不到，因为你没有信心。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没有奉献钱支持我这个机构。所以现在美国很大的教会，我讲这个美国现在最大的教会讲的是成功神学，不是福音，是成功神学。这个教会在 Houston，这个教会礼拜天在什么地方聚会呢？在一个足球场里面，football field，那里面是坐几万个人。为什么在足球场里聚会？因为那是 Houston 以前球队橄榄球队用过的球场，他们盖了一个更大的。搬到新的球场，把旧的球场就卖给这个礼拜堂，叫 Lakewood Church。OK，那这个牧师叫 Joel Osteen。Osteen 的话，你在视频电脑上可以网上可以看到他很多的讲道，他讲的就是成功神学。OK，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人。OK，那是全美国最大的教会，几万个人在礼拜天在那里做礼拜，讲的东西不是福音，是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OK。所以根据上下文的解释的话，你要把耶稣这句话，OK，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啊，第七节到第八节，放在整个登山宝训中去看。登山宝训它整篇讲话是这样，OK。所以登山宝训里面前面耶稣也教导过，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你不能把这一节第七节第八节 take it out of context 断章取义，然后不理会前面耶稣讲了，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OK，所以的话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你要把整个登山宝训是什么，然后登山宝训的内涵是什么，然后登山宝训为什么耶稣要讲登山宝训，这个目的是什么？登山宝训是讲天国的伦理。OK，the ethics of the kingdom of God，天国的伦理。所以，那你要了解这个，然后你再去研究登山宝训里面，你不能断章取义。OK，所以的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这些被造的，应该降服在造物主的主权之下。我们这些被造的，要降服在造物的神的这个主权之下。OK，所以按照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祈求。看另外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二节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的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的里面的整个屋子，又有火焰般的这个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经所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OK，所以的话，那现在有的人，有的甚至宗派，看了这一段圣经，他说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那他们会说，这个门徒，耶稣的这些门徒是在福音书里面得救，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重生。那神召会Assembly of God 等等，他们会讲一个人得救，然后跟他后来重生，这两个不同阶段发生了两个不同的事情，先得救后重生是这样，OK？所以的话这个是错误的这种教导是这样，OK？所以的话，他们会认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使徒们身上，也同样的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将来我们信了主以后，哇，这个房间有点热。又开了窗子，又开了暖气，没把暖气关低一点。那我们看到始终，那为什么五旬节那一天他们讲方言呢？为什么五旬节那一天讲方言？这个方言是什么？这个方言这里讲得很清楚，第四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经所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出来，说出话来。别种的语言是别种的。听得懂的语言，听得懂的语言，OK。那五旬节圣灵降临跟巴别塔，OK 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解释五旬节圣灵降临讲方言这件事情跟巴别塔 分开来去讲，你要放在一起去看，OK，啊，就好像什么呢？OK，这个就好像你去三藩市看那个 Golden Gate Bridge 啊，那个大桥，对不对？那个大桥有两个桥柱子，然后还拉着那个钢缆在那个地方，对不对？OK，好，那这两个柱子是很重要的，这两个柱子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那个桥就垮掉了，OK，所以那巴别塔跟五旬节圣灵降临有密切的关系。那巴别塔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别塔发生的事情是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还没有分散各地，聚集在一起来抗拒神的主权。那为什么说抗拒神的主权？因为上帝要他们分辨分散在全地。他们说 No，No，No，no, no, 我们要聚在一起，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扬威立万，OK，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是这样。所以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抵挡神的主权，抗拒神的主权。然后要高举自己，那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什么？五旬节圣灵，所以那最后上帝扰乱他们的语言，那最后产生什么？隔阂，隔阂。OK，所以你们来美国很辛苦学英文，学了很多年，还有很多成语听不懂。哎，那为什么你这么痛苦呢？如果你将来不幸奉献传道的话，你要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哇，那个很痛苦的事情，尤其希伯来文，很难读的东西。为什么我今天会学不同的语言呢？都是拜巴别塔的那些人所赐。OK，巴别塔的结果，上帝制造了不同的语言，然后造成了隔阂。隔阂，那不同的人的这些的隔阂是从语言开始的，不同的语言，然后又造成这个不同的这种隔阂，是这样。OK。那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怎么办？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上帝象征性的 symbolically 象征性的取消了这个人不同族群的之间的隔阂。上帝在造一个新的人类，那这一些人跟巴别塔那些人不一样，这一些人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名，这些人叫教会，叫教会，教会是用不同民族里面的不同的重生的人所组成的，犹太人。外邦人，外邦人当中有各种不同民族的人，那包括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可能大部分是汉人的，probably 汉族的，我不知道，也许有少数民族的。OK，所以的话，这个五旬节是象征性的消除了巴别塔的咒诅，所以今天在这个教堂里面有两个不同语言的教会在这里供养一个教堂。那我们跟他们讲得通，我们是属灵的话去解释属灵的事情。那不只是美国弟兄姐妹，如果不同的语言的话，跟其他的语言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同一本圣经，我们在讲同一个真理，同一个福音。所以的话，五旬节圣灵降临跟巴别塔有密切的关系。巴别塔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巴别塔是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抗拒神的主权。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上帝象征性的消灭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新人类。那这些新的群体在干什么？一起同心合意，荣耀上帝的名。那如果你不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你就为什么我为什么五旬节那一天要讲方言？What's the big deal？是这样。那有一天我们跟我们儿女的隔阂，OK。我们第一代移民会跟第二代移民会有隔阂的，因为他长大的环境你不知道，你长大的环境他永远不能理解。就算你送他去国内也不行，为什么？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你离开国内的时代，那个社会跟你现在的国内的社会不一样的社会，不一样的社会，所以你的孩子永远不能够理解你的长大的环境，你也不能够理解他长大的环境，因为你不是在美国读小学、中学，一路这样子上来的，OK？那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之间会有隔阂，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很难用第二种语言，不是母语来表达的，是这样。可是有一天，这个隔阂会完全被消除，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在新天新地里面。一本现在，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还是会有很多很多隔阂，那样好，所以我们需要有整本圣经的 context 来解释，有一些东西要有整本圣经的这个内涵来解释，OK？所以的话啊， 对教圣经的这个老师的话，他需要有训练，他要去学基本教义、系统神学，还有一个全一个一个 overall 一个大的图画哦，他要学圣经神学，圣经神学的传道救赎的历史这方面的这种培训，然后他们才能够带着圣经神学、系统神学的 context 内涵之下，然后去看这一段圣经，所以的话很重要的，the context is part of the text. Context is part of the text. 所以，那我们有一些 text，有一些经文文本，你一定要在整本圣经的前提之下，然后你去，然后呢，你才能够去看这样。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解释。OK，所以所以，那你整本圣经的 context 是什么？整本圣经的 context 就是讲神的救赎计划。整本圣经在讲一件事情，OK，一件事情。整本圣经不是在讲一大堆不同独立的事件、独立的人物，而是整本圣经在讲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一本圣经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说以基督为中心的。上帝啊，整本圣经在讲，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挽回亚当在伊甸园里闯的祸，基本上是在讲这个。OK，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解决亚当人的祖先在伊甸园里闯了那个大祸。所以整本圣经在讲这个，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那不然的话你就看错了。OK，那。这个是 Brian Chappell 啊，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他说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福音，所以福音不是只有四个福音书才有福音，而是整本圣经在讲福音。那整本圣经在讲福音，在讲什么呢？哇，他书里面的这个他讲《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哈，他这个教讲道学教了20多年，最后又当了他也是院长，也是教讲道学的，后来退休了。退休了以后来干什么呢？在 Peoria 这边，这个叫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在那边当主任牧师，当了大概我不知道4、5年吧，还是怎么样？后来又找了一个接班人，然后搬走了。OK，他在讲什么？就是讲整本圣经里面，耶稣那是十字架。OK，耶稣做王。OK，然后要践踏这个蛇。OK，那伊甸园里面那个引诱亚当夏娃的这个犯罪的那个魔鬼。OK，耶稣做王，践踏魔鬼。OK，然后在这里，他整本圣经的话，这个就是整本圣经在讲什么？讲这个是亚当夏娃了。OK，那这个是这个挪亚的这个约的这个应许啊，这个是彩虹。OK，这个彩虹不是 LGBTQ 的那个彩虹，两种不同的彩虹。这个是个立约的记号。OK，创世纪洪水以后的这个彩虹，这个是雅各梦见的那个梯子。OK，人虽然犯罪了，可是人跟上帝还能够恢复来往。哎，那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恢复来往。OK，然后这个是西乃山上的这个摩西的十诫。OK，那然后这个是大卫做王，大卫的王朝等等啊，基督要从大卫的王朝里面出来，然后耶稣基督来了，钉十字架，十字架以后升天了，升天了以后，然后建立他的教会。然后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OK？所以那这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基督。所以你在创世纪3章15节，你说女人的后裔要粉碎蛇的头，那你要提到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说那个女人的后裔来了，是谁？童女玛利亚所生的，那个是女人的后裔，她来了干什么？十字架上面。粉碎了这个击败了这个魔鬼撒旦，这样 OK。所以的话你要讲摩西律法的话，你要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就告诉你说，你虽然有神的律法，你做不到，做不到的话，你需要救主来代替你做到 OK。所以 OK，那这个彩虹的话，你要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会应许给我们有一个稳定的生态圈，stable biosphere，给稳定的生态圈，以至于什么神的救赎计划可以重新来，可以来开展。所以的话，所以这个雅各的梦见的这个梯子 这个在约翰福音一开始那个拿单页哈，应该是拿单页，就是讲到这个耶稣跟他对话里面就提到这个天开了，是这样。所以的话，你讲到圣经不同的经文、不同的部分，你一定要提到耶稣基督，你要把它跟耶稣基督这个救赎来提上关系。OK，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样子讲，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耶稣在以马忤斯的道路上跟那两个门徒讲，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关于我一切的事都必定应验。”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为什么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呢？OK。因为犹太人的圣经是这样子来排的，犹太人的旧约跟我们的排法不一样，他们一开始是摩西的律法，那跟我们是一样，再下去的话是这个先知书，先知书包括他们的历史书，他们叫 formal prophets，先前的先知跟 later prophets，OK，他们讲的先前的先知呢，就是历史书，然后再下去的话就是真正的先知写的，我们讲的先知书，然后他们。是有其他的叫做 writings，那 writings 里面啊，智慧文学里面最大的一本书诗篇，所以诗篇是代表整个writing 是这个智慧文学，OK，所以的话，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就是很长的赘述，讲整本旧约圣经就是关乎于我的。一切的事情必须应验，OK。于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换句话说，什么意思？耶稣在宣告说，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关乎于他的。那今天如果你看旧约圣经，你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话，那你是看错了，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是一把钥匙。然后你拿着这个钥匙去解开解码旧约圣经，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OK？所以那这个是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哈，瞎写的那一本教科书，这个是神学院里面的讲道学的一本最标准的这个教科书，OK？那它里面就解释那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OK？那所以整本圣经的话，就是在讲就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美好的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堕落了，堕落以后耶稣基督来救赎了这个世界，然后有耶稣还要再来，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新天新地，OK 啊，这个整本历史的讲的这个历史观就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的话这个是圣经里对历史的这个记载，那今天这是从另外一本书的我扫描下来的，OK，那今天你看旧约圣经，有两种不同的派别的，主要的有两种不同派别的看法，一个是什么？一个说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是一个单线道。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新约圣经回去解旧约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旧约时代的人没有新约圣经 ，OK？所以你看旧约圣经的每一卷书，你要知道它，你只能解释它，你只能用它当时有的其圣经。那现在旧约里面，圣经是一卷一卷书写下来的。在那个时代，他们有的这个圣经，他们的知识层面只是限于那个已经有的圣经。你不能把新约或者后来写的书回去去解释这个前面的这个旧约圣经。那如果你一定要坚持用这种解法的话，伊甸园里面只有一个会讲话的蛇，而且那个蛇很诡诈。那你不能说那个蛇是魔鬼，为什么？哎，旧约圣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有讲那个蛇是魔鬼。哎，你说新约圣经里有讲啊，是这样的，OK？魔鬼引诱夏娃去犯罪了，哎，可是那是新约圣经，旧约时代的人，摩西时代的人没有新约圣经， 你这样子解释是错的，OK，这是，所以这个是错误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单线道，你不能用新约去解释旧约。那另外一个解法是什么？另外一个解法就是你已经解经，意思就是说整本圣经是连贯性的，而且你要用新约圣经回去解释旧约圣经，你才解得清楚。你要用新约圣经回去解释旧约圣经，OK？所以那前面那个看法是属于时代论的这个背景会这样子去解，这个是属于改革中啊这样子背景会这样子去卷。那改革中说整本圣经是合一性的，合一性的是个单元，一个 unity 是这样，OK？那这所以整本圣经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挽回亚当夏娃闯的这个祸。OK，所以的话是这样子来看，那你这样子才解得通。OK，所以那这一本书这是一个认识圣经神学的这个英文叫 According to Plan，翻成中文的话，认识圣经神学这本书就这个刚才那个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刚才那两个图是从这一本书里面出来的。OK，那看旧约的这个今天我们怎么看旧约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OK。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一个这个旧约的事件或者是制度，OK，譬如说摩西击打磐石，这是一个事件，OK，这个事件我们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这是一个制度是这样。然后这个制度产生的就是它有一个象征，象征 symbolism，象征以后有旧约的这个真理。那如果我们从旧约的真理里面来直接讲到今天应用呢，这个就变成道德主义、宗教道德主义 （religious moralism）。OK，那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要透过旧约的真理，然后透过救赎属于启示、救赎历史的启示，然后看这个旧约的真理怎么样在基督里应验。OK，那五旬节巴别塔，巴别塔造成文化之间的隔阂，在基督里，不同种族的隔阂现在被消除了，是这样象征性的将来是完全消除，现在是象征性的消除。OK，那透过救赎历史与启示，那还有一个用法的话是预表，就是从旧约的事件或者制度里面用预表指向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应验。那这个预表要小心，可能会误用，OK？所以预表的话要用的时候要小心，用这个解释的时候要小心。然后在基督里应验以后，然后才用这个意义，OK？然后把今天的话应用在这里。所以你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来这里是错的，灵异解经这个用这里是错的。如果你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教导旧约圣经，这个也是错的，OK？如果你走这个路过来，这个是对的，OK。那这个里也可以是对的，那可是就是说你要很小心，也可以是对的，不要误用，是这样，OK。所以这是个人把它翻成中文的，原来的这个表是这样子，OK。所以的话，这个是宗教道德主义，这个是错的，OK。灵异解经这个也是错的，OK。这个是对的。这样子过来是对的，这个这样子过去也是可以对的。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来运用这个 typology，就是预表，OK，所以那现在我要放两个视频，OK，这个视频很短，只有两三分钟，OK，那你要仔细听清楚了，OK，因为这个视频很快。那这个讲员是叫 Tim Keller。那他在举很多例子，旧约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讲耶稣基督？OK，这个是中文版的，放完这个下面是他的原版英文版，可是有中文字幕。OK，这两个是讲同都是 Tim Keller 讲的东西。OK，那你们要仔细听。那这个是在讲这个旧约里面这些这个怎么样来预表耶稣基督。
圣经不是一系列彼此无关的故事，而是前后连贯，里面的角色都指向一位更伟大的人物。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不只是关于伊甸园里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有一位真正的亚当在克西玛尼园里通过了试炼，而他的顺服归于我们。有一位真正的亚伯无辜被杀，但他所流出的鲜血不是向神申冤，而是祈求我们被神赦免。有一位真正的亚伯拉罕，他回应了神的呼召，抛下所有舒适和熟悉的一切，往旷野去重新设立上帝新的百姓。有一位真正的以撒，他带来喜笑与恩典，不仅被他父亲献在祭坛上，而是真正的为我们牺牲。有一位真正的雅各，与神摔跤并承受我们原本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能像雅各一样领受因伤害而生的恩典，好使我们重新苏醒。有一位真正的约瑟，如今坐在王的右边，赦免那些出卖他的人，并用他新得着的能力来拯救他们。有一位真正的摩西，他站在人和神的中间，替我们跟上帝重新立约。有一座真正的摩西之石，他承受神公义的击打，如今在旷野中为我们流出甘泉。有一位真正的约伯，他是真正无罪的受害者，还为他那些愚昧的朋友们求情并拯救他们。有一位真正的大卫，他的胜利成为他百姓的胜利，即使他的百姓一点功劳也没有。有一位真正的以斯帖，不惜失去地上甚至天上一切的荣耀权柄，也不顾自己的性命，为的只是要拯救自己的百姓。有一位真正的约拿，在狂风暴雨中被丢弃，让我们能重新被上帝接纳。有一只真正无罪完美的逾越节羔羊，无助地被宰杀，好让灭命的使者越过我们。他是真正的圣殿，先知、祭司、君王，他是真正为我们牺牲的羔羊，是生命真光，也是生命真正的灵粮。圣经不是一系列彼此无关的故事，而是前后连贯，里面的角色都预表耶稣。
好，他把旧约里面这些主要的人物事件等等，他说这些都预表耶稣，这些都预表耶稣。这耶稣就是说 OK 啊，整本旧约圣经是关乎于我的，是这样。那如果你看旧约那些不同的事件，亚伯该隐事件 ，OK， 伊甸园里亚当夏娃 ，OK， 这个，那你还提到约伯、以斯帖，那这一些都是关乎于耶稣基督的，啊，约瑟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些都是耶稣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你要从耶稣基督第十字架这个事情回去看旧约里面不同的这些事件。所以耶稣说旧约圣经是关乎于他的，是这个意思。哎，所以的话，那下一个，是这个也是同一个视频，英文和这个中文。字幕 OK， 这个就是 Tim Keller。Tim Keller 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在前一阵子这个得了癌症回天家，所以。
Is David and Goliath basically about you and how you can be like David and Goliath, or basically about him, the one who really took on the only giants that can really kill us? You see, and so his victory is imputed to us. Who's it really about? That'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And when that happens, then you start to read the Bible new, you know.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Adam who passed the test in the garden, his garden, a much tougher garden, and whose obedience is imputed to us.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Abel, who though innocently slain has blood that cries out, not for our condemnation, but for our acquittal.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Abraham who answered the call of God to leave all the comfortable and familiar and go into the void, not knowing whither he went.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Isaac, who was not just offered up by his father on the mount, but was truly sacrificed for us all, while God said to Abraham, Now I know you love me, because you did not withhold your son, your only son, whom you love from me. Now we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can say to God, now we know that you love me because you did not withhold your son, your only son, whom you love from me.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Jacob who wrestled and took the blow of justice we deserve, so we, like Jacob, only receive the wounds of grace that wake us up and discipline us.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Joseph who is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king and forgives those who betrayed and sold him and uses his power to save them.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Moses who stands in the ga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and who mediates a new covenant.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rock of Moses who, struck with the rod of God's justice, now gives us water in the desert.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Job. He's the truly innocent sufferer who then intercedes for and saves his stupid friends. Is that a type? See, that's not typology, it's an instinct.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David, whose victory becomes his people's victory, though they never lifted a stone to accomplish it themselves.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Esther, who didn't just risk losing an earthly palace, but lost the ultimate heavenly one, who didn't just risk his life, but gave his life. Who didn't just say, if I perish, I perish, says, when I perish, I'll perish for them, to save my people. Jesus is the true and better Jonah, who was cast out into the storm so we could be brought in. He's the real Passover lamb. He's the true temple, the true prophet, the true priest, the true king, the true sacrifice, the true lamb, the true light, the true bread. The Bible's not about you.
Hey, 圣经不是关乎于你的, 圣经是关乎于耶稣基督, okay, 他的救赎。 所以的话, 所以, the text, is context is part of the text. 整本圣经是在这个内涵之下你去看某一件圣经某一个事件 OK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啊有什么问题没有嗯那你们来上主日学听这个很有福气的因为我下一次讲到我要把这个原则来拿旧约圣经来看是这样 OK 所以的话 那以后的几篇讲到的话，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看旧约圣经，他怎么样从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然后旧约圣经怎么样来教我们，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那如果你不看这个视频，不上今天的主日学，你听这个讲到，不知道为什么牧师这样子解这个圣经，这样子应用这个圣经 ，That's why。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什么问题？那刚才这个视频，你要去了解它，你要读整本圣经，不然他提出来这些例子，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他举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例子，是这样 ，OK， 然后这些例子跟，所以他每一个例子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最后可以变成一篇讲章那样。所以，我举过他几个例子，然后把它变成一篇讲道 ，OK， 一个例子就可以变成一篇讲道啊。哎，所以整本圣经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来挽回亚当夏娃闯了这个祸，呀。
文姐，好，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同样一个“死”的字，它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
对，那它在原文里面，不论它是希伯来文或是希腊，对，用同样的词，它是同样也是用同一个字在表示嘛，都不同的字。同一个字，现在就是说这个有一些东西是隶属文化背景的，有一些是智慧的研究，就是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这样。 所以有的东西是上下文的，所以看到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原则，上下文、历史文化背景、智慧的研究跟文法上的分析。OK， 文法上的分析。所以的话，你要知道是哪一个 ？In this case 的话，这个是这是上下整本圣经的内涵。OK， 死的定义是什么？死的定义不是。 消失 annihilation， 死的定义是分隔，是这样 ，OK，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能理解那个浪子的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这样。那儿子没有死嘛，是这样。那儿子跟我分开来了，是这样，离家出走跟我分开来了，现在又回来了。”呀，然后文稿。
那死的意义是分隔，这个在圣经是不是能找到上下文？
这个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是两雅各书就是这样的讲，哎，对，那这个就，嗯哼，这样，人呢、啊？
亚当这个吃了这个果子以后
嗯哼。
死了，有人给他取名字死了。
对，
这个怎么来理解？就是说灵魂死。
他灵里死了，不是灵魂死了，灵里死了。所以这个啊，所以一啊哈，灵里死了，不是灵魂死了，灵里死了，灵里死的意思就是他跟神不能来往了，就是灵里死了。呀，所以这两个是形容词，形容词，肉体上面的死，physical death。OK，灵里的死，spiritual death，这两个都是形容词，形容这个死，一个是肉体上面的死，是灵魂离开身体，是分家了；灵里的死是人跟神不能来往，这个是分开来了。那个小儿子，浪子的比喻，小儿子他就是跟他老爸是分开来了，这样 OK。那其实那个比喻里面的话，那个老爸就是指天父，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父亲是指天父，OK。对，呀。Ruby 啊哈，
所以刚刚提到那个圣经神学是怎么？
对，
比如说像
对，
旧约神学，
对，
还有末世论，是不是可以直接？就
啊，
你，我想大家知道这个大的一个是什么？这个
啊，
就是说圣经神学
对，
就是它的
嗯，所以刚才讲预表，这个就是个圣经神学预表，刚才那个图，对。啊，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就是系统神学不牵涉到时间。没有这个 T element 这样的，OK，time element。
也把末世论也会放进去。
末世论是系统神学里面的这个一个题目，系统神学是 OK。系统神学一开始是圣经论，圣经论，然后神论啊，基督论，人论，然后再下去这个救赎论，教会论，然后再下去末世论这样，哎，都是按照这个这样子排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对。
那有个电话，这人都可以通，也可以打电话问。
哦，
现在这个电话没了，不
哦，
行。
呀，哎，好吧，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OK，好，谢谢范，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有学习的机会，也让我们知道从今以后怎么样去看旧约圣经，然后从明白整本圣经的主题。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悟性，也祝福每一位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食物啊，愿你自己来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来服侍你。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